我今天中午在想说下午要讲的内容的时候，就想到摩西，然后很感谢神哈，我们今天最后读的这一段就是讲摩西。那为什么会讲到摩西？可能大家有些人心里就已经有一些答案了。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很重要的仆人，但最后为什么神不让他进到迦南地去？其实就是他在节制上面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好，因为以色列人真的太烦了，所以弄到他很躁很生气。所以呢，在一次的事件当中，神告诉他说，你要去吩咐磐石让磐石出水，可是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去击打那个磐石，为了要什么？为了要凸显好像他为百姓争取很多，他做了很多的事情，然后他很有权力。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他不过就是让他的愤怒能够继续的往上攀升，能够去彰显。那这个事情就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就是节制。节制早上我们有讲到，在英文里面的节制更强调的是什么？是自我的控制。然后再来呢，还有一个就是纪律 discipline。 那自我的控制跟纪律，其实这回应到在中文里面，其实就会有更多衍生的需要我们去追求可以学习的地方。那下午小弟要用节制的秘诀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。那从我的角度来讲，我会觉得说节制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，但圣经也不断的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做好节制的这件事情。那所谓节制的秘诀，其实简单讲就是几个，有几件事情是你必须要知道，就是你不要去犯的。那有几件事情是你一定要做到的，那有哪几件事情是不要去犯的呢？分别就是不要放纵情欲，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，不要做什么，不要做什么，不要做什么，所以不要放纵情欲。第二个，不要体贴自己的软弱。第三个，就是不要过度，不管是过度的追求，不管是过度的做什么事情，这个就是三个不要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不放纵情欲，我们先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在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之前，他就特别的提到了一些东西，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三节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好，这边特别提到说，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啊，信主就自由啦，因为信主之后什么就都没关系啦。那圣经里面也真的是告诉我们说，哎，其实很多东西你没有被束缚了，所以很多事情你可以去做。但什么叫做很多事情你可以去做呢？我们如果只是单纯看字面的意思，会觉得说啊，很多事情真的都可以做。但圣经里面提醒其实是更深层的含义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二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，十二节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最需要、最需要去调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。 可是久而久之，你有可能就被他给挟制，因为你的没有节制，因为你的稍微的放纵。我们最近常有的人会讲啊，小确幸，小确幸。可是什么叫小确幸？那可能是某一个小事情就让你感觉很幸福。可是另外一个角度，有的人所谓的小确幸是一味的去追求什么东西，一味的去追求什么东西的过程当中，久而久之，这个事情好像不是什么大事，可是你就被它挟制了。好，举一个例子，譬如说小弟自己就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调整，就是讲很难听叫做不喝咖啡会死，但讲好听一点就是说啊，你就是爱喝咖啡嘛，啊，医生讲你也讲不听嘛，但是就一样嘛，喝咖啡有什么不对？喝咖啡提神啊，啊，喝咖啡对身体也没有不好啊，但是已经自己可能咖啡喝着喝着就已经有胃食道逆流了，还是只要稍微比较改善就又开始喝咖啡，那这个就是被你就是没有节制嘛，你就是被这个事情给束缚了。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，你就是被他挟制了。但当你被他挟制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不一定会怎么样，但就是不好。可是在这种小事情上面，你如果可以做得好，其实其他的事情你可能就可以做得更好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啊，没有错。但你在做的时候你还要注意什么？另外一个同样的经节，他讲一模一样的事情，但是他强调的又是更深层。我们来看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第十章二十三节，第十章二十三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，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哪要求别人的益处。我们跳过来看三十一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好，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意义，更深层的意义是什么？你很多事情你可以做没有错，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去注意到一些你应该要注意的小细节？那你有没有因为这些小细节而有所节制？举例来说，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知道你的表现其实有可能会有人在看，或者是你身为一个在教会里面比较会被关注的人，那你的行为可能就比较容易会被注意哦。那这个时候你说啊，我放假晚上有时候去居酒屋吃个饭啊，喝个酒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。但是当如果一个外面的人或者是一个刚接触教会的人，他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有不同的解读？那你跟他相遇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表现？有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我们深层需要去想的，我去做这个无伤大雅的事情，会不会因为我做了这个事而不荣耀神的名？有些时候是我们必须要有多一层的智慧来去想到说，那为什么我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？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蒙召是得自由，但不是叫我们放纵，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，你就尽情去做，高兴就好，不是这样。因为有些事情你做得很高兴没错，问题旁边看的人看得心惊胆跳，虽然他可能跟得救无关，但是却是会让你开始慢慢的走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放纵习惯了，因为你觉得啊，这个事也可以，那个事也可以，慢慢你会从小事慢慢就变大事。有一句话这样讲嘛，大家都很熟悉，小汉头弯不大汉的话头坎牛嘛， 好、哦，你从小你就会去做这些不好的小事情，你会去偷东西啊，感觉就摘个水果啊，偷个菜啊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但长大了之后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就越做越偏了。所以很多时候你在所谓的自我控制，你要做好纪律的这件事情上面，其实都是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面，你就要开始训练你自己去不放纵情欲。那你要不放纵情欲，其实第二个重点就是说，那你会不会常常都在体贴你的软弱？体贴自己的软弱这件事情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放在嘴边的口头禅。那个口头禅是什么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讲过，可能少数的人没有啦，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讲过啊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啊，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啊，啊，我就改不了，从小就这样啊。这个就是你一个体贴自己软弱的一个借口。很多时候你都知道，哎，我有什么坏习惯，我应该要去调整；我有什么不好的做法，我应该去调整。可是你就会用一句话浅浅的带过啊，我就是这样。但真的这样就好吗？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，第五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这一段圣经特别特别的去强调，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。所谓体贴肉体，其实就是体贴你自己的软弱。很多时候那个事情很小，可是却是我们很显著的一个软弱，我们不愿意去克服的。譬如说有的人在讲话的过程当中说，啊，我就是直肠子啊，我讲话就是不经大脑啊，所以你要接受我啊，我就随口说，哎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啦。你既然会这样讲，你为什么不改变呢？你为什么都要顺着你的情欲，顺着你的肉体呢？很多人会说，啊，我就是因为爱看剧啊，那个真的很好看，没看完真的是不能去睡觉，所以每次就一定要熬夜啊，要熬夜完，隔天礼拜六早上聚会就起不来，所以礼拜六聚会自动 pass， 啊，下午再来聚会。那这样难道就是对的吗？圣经里面很常都会提醒我们一些，我们需要再多一层去思考的重点。所谓体贴肉体的事情，就是平常我们都很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，但它慢慢的会从那边长出别的来。举一个刚所讲的例子，你习惯晚睡，所以你爬不起来，所以你就只有下午来聚会。改天你又养成了另外一个习惯，你可能下午的聚会也不来了，慢慢的你离神就越来越远。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它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就把你带走了。这个就是你去顺从你自己肉体的情欲跟肉体的软弱的时候，有时候它可能不是一个很显著的情欲，可能它就是你一个肉体的软弱。譬如说你的个性，有的人真的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，有的人个性比较随和，有的人个性就是比较 情绪化，比较激动。可是你有没有办法慢慢的往中间去移动？你有办法去克制你的情绪？所谓克制你的情绪，就是哎，你不要动不动就生气嘛。你可不可以让你的怒气止息一点？那你就会改善很多人跟人交往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。那这个也是所谓的去调整，不去体贴你自己软弱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在不体贴自己软弱的这件事情上面，其实我们要去想的是，我们有什么坏习惯，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应该的动作，或者是不应该继续让它下去的一些表面感觉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但却是我们应该改变的细节。那这也是节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，就是不过度的追求，或者是所谓的不强求。那什么样叫做不强求？什么样叫不要过度？我们人很容易会陷入一个我一定要怎么样的一个阶段，不管在做什么事情。哎，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笼统，可是我可以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参考。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讲都不是针对任何人，可能都是很 general 的讲。有的弟兄姐妹他在接待的时候，他很热心，他就觉得说，啊，看到人我一定要招呼啊，哦，那看到人要招呼以外呢，他又喜欢去跟人家聊天，所以他就很喜欢去跟人家问什么，去问一些人家的家务事。哎，你们家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他就说，哎，我是在关心他。你是在关心他没有错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的立场，他有没有想要让你关心那么多？你可以关心他，你的关心打到让他有感受其实就够了，但你过度了那就不好，因为就是没有节制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去想，哎，我有没有过度？我应该要做到该做的位置就好了，过犹不及。尤其是我刚刚所提到的，除了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往来的过程当中，或者是我们平常跟我们的家人也是，我们跟我们的家人的关心，尤其是譬如说像我现在也做爸爸做了十几年啊，做爸爸做久了总是会怎么说，看小白嘛，哦，就会觉得，哎，我是爸爸，你们吃喝全部看我呢，到底，哎，但是久了，小孩是这样想吗？他会觉得说，哦，什么你讲的就是啊，怎样怎样怎样啊，你不是每次都讲说什么啊，只要不要违反圣经就好了啊，那为什么你规矩那么多？哎，有时候作为父母亲的，你都会想说，我看到不高兴我就是要管，我这就是要管，我那就要管啊。所以大部分的父母亲都是住海边，住山上的比较少，因为大家都管得比海还要宽。但是这样对吗？对你的亲子关系有帮助吗？其实没有嘛，你就是多管的而已啊。他今天穿红色跟穿黑色跟你什么关联？跟真理有什么关联？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去管他穿什么颜色？但这个就是人讲的啊，就刚前面讲的嘛，就是你自己的软弱啊，因为你就觉得说，哎，这我的小孩，哎，我不能管。感谢主哦，真的是不能，因为管多了，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？就变了，管多了，你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互动。所以这个不强求、不过度的去做事情，其实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去学习的。所以 在所谓的节制的这个事情上面，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想到刚提到的这三个：不要放纵情欲，不要体贴自己软弱，不要强求。那不要强求还包含了我们在跟神的沟通，我们在祷告的过程，我们在人生的追求上面都是一样。神有给我们每一个人当走的路，但在过程当中，每一个人都会想说，我想要怎么样，我想要怎么样啊。在祷告里面的 list， 这个祷告跟神求这个永远都不会少一样啦，只会越来越多。你祷告祈求的内容只会越来越多啦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祷告的这些是不是神喜悦的？所以我们一样要去想的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其实节制有时候不只是消极的不做什么，而更是什么，要积极的去做什么。那怎样叫做你要积极的去做什么？就是说主耶稣其实给我们很好的榜样，你要做好节制的功夫其实是有前提的。第一个是你要有一个能够分辨的智慧，你要知道说，哎，什么时候你该节制，什么时候你该去控制好你自己，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。那你要有正确的价值观，你的方向要是对的。所谓方向要是对的，你要知道，哎，什么是属肉体的，什么是属情欲的啊？你也要知道什么是属神的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。那另外一点是，那你有没有来自圣灵的能力，能够来去带领你，让你去做你该做好的事情，而不是说啊什么什么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。哎，当然对一个基督徒而言，我们一开始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先把不该做的事情都做好，这件事情先踩刹车。但下一个更进阶的，就是现在要讲的，那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的事情是，你要包含能够来去有一个好的智慧去分辨，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我应该要节制，什么样的状况是我应该要赶快踩刹车了，或者是我应该要不去接触。就像早上所讲的，你就知道你看了之后，你的下一步你就会想要去做，然后呢，在做了之后，后来有可能就会得罪神，那你有没有办法从源头就把它排除掉？那是不是你离犯罪就又更远？所以你要有一个能够分辨的智慧。那从主耶稣的教导跟圣经里面所提到的，其实主耶稣用很多的例子，或者是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他用自己的表现来让我们可以更明白这件事情。譬如说，当主耶稣在旷野40天祷告完之后，那魔鬼第一个来就来考试啊，就来跟主耶稣讲说啊，你可以怎么样，你可以怎么样，你可以怎么样。那这时候主耶稣怎么样来回应？主耶稣的回应是，他从他的角度，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而不是从魔鬼所提到的这个肉体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，路加福音的第四章，路加福音第四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，这里提到的就是主耶稣受试探的一个过程。好，我很快速的读一下。 第四章第一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，受魔鬼的试探。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他就饿了。魔鬼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你这些权柄、荣华，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”耶稣说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上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”魔鬼用完各样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这一段圣经节记载了我们人生的三大困难。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，都不断的遇到这三个考验。但你有没有像主耶稣一样，有那一个控制自我的能力？有没有那个智慧可以去应对？主耶稣在抵挡这个诱惑的时候，他面对他肉体的饥饿，他面对到这个虚荣心的试探，然后他面对到这个权力的诱惑，他能够很清楚的去分辨什么事情该是怎么样，什么事情该是怎么样。但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？什么叫做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？今天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社会上生活，你必须要去工作，你必须要养家活口。可是你的工作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信仰？你会不会为了，人家讲说叫做五斗米折腰，但是你会不会为了你的工作，然后就开始牺牲你的信仰，慢慢的你就离神越来越远？这就是第一件事情啊。就你可以为了吃来放弃跟神的关系吗？第二件事情，大家都说啊，我不会啊，我是。第二件事情，他说什么？权力、权势，那个已经不是养家活口的事情了，那个已经是更高的追求了。就跟现在大家都在追求什么财富自由，我要变为有钱人，我要成为怎么样的大老板，我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主管。在这些追求的过程当中，就跟魔鬼给主耶稣的第二个试炼是一样的啊。这个试探我们每一个人一直在经历，你会不会为了追求这一些就放弃你的信仰？我在金融业工作，金融业有一个非常，在台湾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所谓的民俗月、鬼节一定是大拜拜，过年，只要农历年一结束，一定做什么？一定要做什么？开工拜拜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拜拜，对吧？但我就有看到，也是我们教会的信徒，为了要能够蒸蒸日上，他就这样把信仰放弃了。为什么？老板说：“这么重要的场合你不来拜，你以后你没有升迁的机会。”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哦，一步一步一步，慢慢的你就把信仰放旁边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就是因为刚讲的节制不是你不做什么而已，而是你更要知道的是你要做什么。 你要先去了解你的目标是什么，你到底你的目标是变成最大的总经理吗？你的目标是就是追求世上的这些权势吗？还是你的目标是要进天国？如果你的目标一开始就没有抓准，那这时候不要讲节制啦，很多时候你就是一直偏着，就一直走了。所以节制更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知道你要怎么可以攻克己身，你要怎么样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，要能够照主耶稣的旨意而行。所以这几个要是更重要的。你说哦，我可以控制好我自己，但你的方向不对了，你的方向就是一直在追求世上的东西。那这个时候你控制，对啊，你是在控制啊，你就控制你自己一直往那个方向去啊，你就是一直蒸蒸日上，没错啊。哦，感觉好像说哦，感谢神哦，让我很顺利，让我赚很多钱。可是真的是感谢神吗？到底是谁让你往那边去？真的是神吗？你跟神的关系有更亲近吗？还是其实是魔鬼让你蒸蒸日上，让你忙到没有办法来服侍主，让你忙到没有办法来聚会，来亲近神？感觉表面上你嘴巴里会讲说哦，感谢神哦，很多的恩典，可是这真的是神要给你的吗？神真的希望你离他越来越远吗？那你自己有没有察觉呢？这也是另外一个更深层我们必须要去想的节制的秘诀。你不要去做这些不该做的事情，你可能知道了，可是你有没有想清楚你要做的是什么？你自己的自我控制，你的纪律在哪里？什么叫做纪律？纪律就是照着规则而行，而且反复的一直做，这个叫做纪律，也是最难的。我是工作是在金融业，在金融业里面其实有一件事情非常难，就是人家讲的所谓投资的纪律。如果你可以把投资做好，就是你纪律一定要非常好，久了你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。那什么叫纪律？纪律就是你该做什么的时候要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就是不能做什么。那在你追求信仰的过程跟奔跑天国路的过程也是一样啊，神的道就是那样啊，没有变嘛。但为什么你会有时候好像可以变一下，有时候可以这样，有时候那没关系？那到底纪律在哪里？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想的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5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5节，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这一段圣经节保罗所讲到的就是自我的节制，自我的纪律，他要怎么样的攻克己身，去限住自己做一些他该做的事情，让自己不要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，这样最终他才可以被神所喜悦，不会因为他传了福音，哦，别人进了天国，就他自己没有。 前面一句话他讲说，凡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如果知道，你在看新闻或者是你在看运动赛事，你都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能够长期在运动赛事做得非常好的那些人，他们都非常的有纪律，不管是训练，不管是饮食，不管是他时间的管理或控制，他都要做得非常的扎实，他才能够在那一个项目里面表现得非常好。那一样啊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在道理上面的节制是什么？你在道理上面的纪律是什么？那个 discipline 是什么？你要怎么样去限制好你自己？你的准则是不是你可以很抓得很准？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可以做？什么事情不可以做？所以，这就是要提醒我们大家，你在做节制的这件事情上面，其实你要更知道的是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怎么样去努力？你的心态是什么？主耶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，更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是，他想的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他知道他要被定。